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我哋为你哋带嚟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成席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海希郡跨支联会之父子唱诗班提供。总会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兄弟，欢迎你们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成席大会。多马孟宣会长现在在家，我们向他送上问候。这场大会亦透过卫星转播提供给世界各地多个地区的圣职持有人收睇。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海希郡跨支联会父子唱诗班提供。指挥是乔弗瑞·安德森，管风琴司琴是柯雷·柯丁森。唱诗班将会献唱开会唱诗，用肩膀扛起巨轮。开会祈祷是70元海文皮尔森长老。之后唱诗班会献唱静静的祈祷。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天父。
We thy sons have gathered.
我哋你嘅儿子喺个大会堂，喺世界各国家家庭里边聚埋一齐，去表达我哋对你同埋你爱子嘅爱，去感受你嘅圣灵，同埋藉着你嘅仆人聆听你嘅话语。我哋非常感谢神圣嘅复兴，同埋所有嘅圣职强弱嘅复兴，亦都感谢所有喺地上拥有呢啲权柄嘅人，我哋为佢哋祈祷。喺呢个时候，我哋为孟宣会长同埋海尔斯长老祈祷，愿佢哋感觉受到我哋对佢哋爱同埋我哋嘅支持。特别为嗰啲青年嘅人，今日喺呢度参与呢个大会，愿佢哋有决心同埋有呢个恒心，去到佢哋嘅心里边，愿佢哋知道佢哋系被爱，同埋有呢个恒心去遵守你嘅诫命，喺正直嘅道路上行走。我哋咁样祈求，愿所有今日演唱同埋讲道嘅人，愿佢哋用信心去表达佢哋嘅信息，愿我哋听到都可以排将我哋嘅生命同你嘅旨意为一。我哋咁样嘅谦卑祈求，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而家我哋好高兴能够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戴尔瑞隆长老嘅讲道，之后七十员大卫伊凡同埋理查梅恩长老会讲道。
请同我一起想象一下，将火箭放在发射台上面，准备发射升空的画面。现在想象一下点火燃烧的画面，在受控制的燃烧状态，燃料会转化成强烈的热气体，提供必要的推动力将火箭推上太空。最后想象一下安装在火箭顶部的负载或者是货物，唯有在负载抵达目的地和发挥应有的功效之后，负载的价值才能够充分实现出来。就算不是一个火箭科学家都能够意识到，如果一个昂贵的全球通讯卫星只是放在一个仓库里面，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火箭的任务只是负责运送负载。在今晚，我想将我们所持有的圣职比喻做一支火箭，同埋将经由救主的赎罪力量获益的机会比喻做火箭所运送的负载。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耶稣基督拥有能力和权柄来救赎全人类。为了令耶稣基督的赎罪力量更加容易获得，耶稣基督将他部分的能力和权柄委派给世人。这种能力和权柄称为圣职。圣职准许圣职持有人协助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事工，促成神儿女的救恩和超生。有了圣职，神的儿女就有机会接受救主赎罪力量的祝福。耶稣基督的赎罪力量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任何帮助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够回到天父身边。在今生，我们经常会犯错和违反神的律法，我们会受到罪恶沾污，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救主的赎罪力量，令我们能够和神和谐。耶稣基督打断了属世死亡的枷锁，令所有的人都可以复活。只要我们服从和遵守他的律法和教义，他就会宽恕我们的罪。透过他，我们才有机会得到超生。经由救主的赎罪力量获益的机会，那个就是创造里面最重要的负载。为了达成天父的目的，需要将基督的赎罪力量给予神的儿女，圣职提供这些机会。圣职就是那支火箭，圣职是必要的，因为世上必要的教义和圣约都是需要透过圣职的权柄来执行。如果圣职不能够带给人经由教主的赎罪力量获益的机会，这样圣职还有什么目的呢？唔通只系引人注意，就好似一啲璀璨嘅烟花咁样？神制定圣职嘅原意，唔只系用喺星期日嘅课堂，或者系提供服务。佢要用圣职嚟运送负载。火箭如果有任何嘅瑕疵，都可能会导致任务失败。老化或者是脆弱的焊接，或者是金属材料的疲劳，都会导致火箭故障。为了保护圣职这支火箭不会出现这些瑕疵，神制定了授予圣职和运用圣职的方法。圣职权约维护圣职的授予，是由会长团给予的权利。圣职的运用同样都是受到圣职权约的维护，但是也都受到圣职持有人所订立的圣约维护。所以圣职的运用是由圣职权约和圣约去管辖。 除此之外，一个人的圣职委派是属于个别授予的，而且和圣职持有人不可分离。圣职并不是无形的一种自主能力。阿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都是经由圣约所接受，神制定圣约的条件由世人接受。整体来讲，圣职持有人立下圣约要帮助神的事工。耶稣基督他在本福音期早期的时候曾经讲过，圣职圣约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而证实给你们的，不仅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缘故，因为他们不归向我。这一节经文教导我们，圣职的目的是藉着帮助他人接受复兴的福音而邀请他们归向基督。我们拥有圣职，所以能够帮助天父的儿女脱离罪的重担，并且变得成为好像天父一样。透过圣职，神圣的能力就会在所有订立和遵守圣约和接受相关教义的人的生活里面显示出来。全人类藉着这个方法归向基督，成为洁净，并且与神和谐。圣职运送负载，透过圣职我们就能够获得基督赎罪的力量。与神订立的圣约是神圣而且庄严的，一个人应该做好准备，勤于学习，怀着荣耀圣约的心来订立圣约。圣约会成为对自己的承诺。引述一下英国剧作家卢伯·波特的一段说话，一个人只有在他愿意全心承诺做到某一项约定的时候，才会立下圣约。他作出承诺的真诚和他自己的美德是有紧密的关系。当一个人立约，就好像在手心捧着一滩水那样将自己捧住，如果他松开手，就不能够再找回自己了。破坏圣约的人将会令到自己没办法再定下圣约，或者是向其他人提出保证。阿伦圣职持有人立下圣约，要避开邪恶，帮助其他人与神和谐，同埋准备好接受麦基洗德圣职。当他们教导为人施洗，巩固教会的成员，同埋邀请他人接受福音，就是履行紧呢啲神圣嘅职责。呢啲都是嗰支火箭嘅功能。而神应许希望、宽恕、天使嘅施助，仲有悔改同埋洗礼嘅福音权约。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立下圣约，要履行阿伦圣职相关的责任，同埋光大佢麦基洗德圣职的召唤。佢透过遵守同圣约相关的诫命嚟履行呢一啲职责。呢啲诫命包括藉住勤奋注意永生的话语，而依靠神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咁样生活。为耶稣基督和他的后期事工作见证，不会自夸，并且成为救主的朋友，就好像信赖朋友那样信赖他。而神应许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会获得权约去了解神的奥秘，他会变得完全，令到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他有能力履行救恩事工的职责。耶稣基督会为圣职持有人预备道路，并且与他们同在。圣职会在圣职持有人的心里面，天使都会支持他，他的身体会得到强化和更新，他将会成为阿伯拉罕祝福的继承人，连同他的妻子和耶稣基督一起继承天父的国度。这些是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实在是没有其他更加伟大的应许。神藉着誓约向每一个接受麦基洗德圣职的人确认圣约中的应许。这项誓约只是和麦基洗德圣职有关，而且是由神而不是圣职持有人亲口立下这项誓约。 因为这个独特的情况需要神的神圣能力和权柄，所以神使用誓约祂最有力的语言来向我们保证祂的应许所具备的约束力和不容撤回的特质，破坏并且完全背离圣职圣约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圣职召唤表现出不在意或者是无动于衷，就好似任由火箭的零件产生金属疲劳一样，这样做是会导致任务失败而危及圣职圣约。不服从神的诫命会破坏圣约，对一个长期不悔改和违反圣约的人，应许了的祝福就会被收回。几年前的一个经验令我更加充分地明白到圣职这一支火箭和经由基督的赎罪力量获益的机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周末，我收到两项指派，其中一个就是在某一个国家成立当地的第一个支联会，另一个是同一位年轻人面谈，如果情况许可就恢复他的圣职和圣殿祝福。这位30岁的年轻人在就来20岁的时候加入教会，他光荣地完成传道还乡，但当他还乡之后，他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职。几年之后，他再次觉醒过来，在慈爱的圣职领袖和其他友善的成员协助之下，他悔改了，并且藉着洗礼获准重新加入教会。后来他提出请求，希望恢复他的圣职和圣殿的祝福。我们约好了在一个星期六的朝头早10点钟在教堂见面。而当我去到教堂进行其他教宗的面谈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他很渴望而且迫不及待地想再次拥有圣职。面谈的时候，我给了一封信他看，表示当晚孟孙会长已经亲自看过他的申请和授权等我进行这一场面谈。这位克制住自己情绪的年轻人开始哭。跟着我跟他说，我们面谈的日期在他的人生不会有任何正式的意义。他看上来有一些疑惑。我告诉他，当我恢复他的祝福之后，他的教职记录只会显示他最初的洗礼证实圣职安纳和接受恩道门的日期。他的情绪就再次变得波动。我请他读出戒义和圣约。看啊，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啊，他将承认并弃绝罪。他的双眼第三次充满着泪水。跟着我将双手放在他的头上，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藉着麦基洗德圣职的权柄，并且在总会会长的授权之下，恢复他的圣职和圣殿的祝福。我们的内心都感觉到极大的喜悦，他知道他再一次获得授权，可以持有和运用神的圣职。他知道他的圣殿祝福再次完全生效。他踏着轻快的脚步，整个人散发着光。我非常以他为荣，亦都感觉到天父是几咁为他感到骄傲。之后那个新的支联会成立了，好热切忠信的圣徒参加了那场聚会，而美好的支联会会长团亦都得到支持。但是对于我来说，组织一个国家的第一个支联会，这些咁有历史性的事件都比不上我恢复这一位年轻人的祝福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喜悦。我了解到组织一个支联会或者用任何方式运用神的圣职，目的都是协助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事工，令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机会获得救赎和超升，就好像火箭的目的是运送负载一样， 圣职的目的就是去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令到世人可以订立圣约和接受相关的教义。在我们藉着圣灵的影响力被圣化和接受神所应许的祝福的时候，基督的赎罪之血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除了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我邀请你们订立和遵守圣职的圣约，接受神的誓约和他的应许，光大你的圣职责任去协助天父和耶稣基督。请你们运用圣职来提供经由救主的赎罪力量获益的机会。只要你这样做的话，必定会有极大的祝福临到你和你的家庭。我见证救赎主是活着，和指导这一件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晚我们怀着希望和信心来到这里，盼望教导人真理的圣灵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在某些地方巩固和祝福我们。我希望能够讲一下关于我们个人去寻求真理这件事。当我还是个男青年的时候，我对教会有很多疑问，我其中一些问题是很真诚，而有些问题是因为其他人的怀疑而产生。我经常会和妈妈讨论我的问题，我很肯定她感觉得到我有很多的问题是真诚和发自内心。对于那些不是那么真诚和比较有争议性的疑问，我想她的内心是有点失望的。但是当我提出问题的时候，她从来不会令我感到难堪，她会聆听和尝试回答那些问题。当她发现她要讲的都已经讲完，但是我仍然有问题的时候，她会这样说：大卫，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既然你在这里寻求、研读和祈祷去找出答案，为什么你不试下去做那些你知道你应该去做的事，而不要做那些你知道你不应该做的事呢？这个方法成为了我寻求真理的模式。透过研读、祈祷和遵守诫命，我发现自己可以找到我所有重要问题的答案。我亦发现有些问题是需要透过持续的信心、耐心和启示才能够得到答案。妈妈将培养信心和寻找答案的责任放在我身上，她知道如果我想获得这些重要的答案，就必须按照天父所指定的方式来寻求真理。她知道我需要找到真理，她知道我的问题要是真诚的，并愿意按照自己已经知道是真实的事去采取行动。她知道我需要研读和祈祷，亦需要在寻求由主而来的答案的时候培养更多的耐性。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愿意保持内心是必要的部分，亦是主向我们显明真理的模式。最后，我明白到妈妈当时是在这里教导我天父就寻求真理所订立的模式。我的信心增强了，答案亦开始来到，而我接受了传道的召唤。在传道初期，我开始明白自己需要知道教会是不是真实的，以及约瑟斯麦是不是神的先知。我对万宣会长在上次总会大会里面清楚表达的一番话深有同感。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情还没有坚定的见证，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获得见证。在这段艰难的时间拥有自己的见证，对你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家的见证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我知道要做些什么，我必须要用真心诚意来阅读摩尔门经，并去求问神这本书是否真实的。听下天父透过先知摩罗乃给我们这项非凡的应许：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藉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要获得摩尔门经里面的话语，我必须要研读这本书。我从头开始每日阅读这本书。有些人很快会得到见证，而有些人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祈祷，或者还需要阅读这本书好几次。我需要读完整本书之后才获得神所应许的见证。 不过神的确有透过圣灵的力量向我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在传教的日记里面，我描述了当时认识真理的喜悦，亦表达了我个人立下的承诺，并真心诚意想要为所获得的真理去采取行动。我当时这样写，我答应天父和自己一定要尽力而为，要在往后的人生中全力以赴，无论神要求何事我一定会去做。但现在我还有传教事工有待完成，我要让自己的传教成为美好的回忆，不会为此感到伤心后悔。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主。我爱主，我爱这事工，并诚心祈求这样的感觉永不离开。我逐渐明白到，如果要这样的感觉永不离开，就必须要不断这样受到滋养，持续努力悔改，并且遵守诫命。万宣会长说，但是一旦有了见证，就要藉由继续服从神的诫命，每日祈祷和研读经文，来使你们的见证生动有力。这么多年来，我问过全世界很多的传教士和年轻人，他们是怎样开始努力寻求真理，并尝试获得个人的见证。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回答说，当初是因为下定决心从头阅读摩尔门经，并且求问神这本书是不是真实，先开始努力获得个人的见证。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选择去采取行动，而不是受其他人的怀疑支配。要认识真理，我们必须奉行福音并试验神的话。我们被警告不要抵挡神的灵，悔改加上下定决心遵守诫命，是每一个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愿意抛弃我们一切的罪恶，才能够认识真理。我们被吩咐要藉着研读，也藉着信心寻求学识，以及从最好的书中寻求智慧的言语。我的寻求真理的时候，应该要专注在最好的书和最好的来源。经文以及活着先知的话语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来源。万宣会长请我们每一个人去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获得和保持坚强的见证。要加深并增强你的见证，有什么是必要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做一切必要的事，来获得并且保持坚强的见证。当我们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获得来自主答复的时候，耐心地遵守圣约是神对学习真理所设定的模式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可能会要求我们要愉快且耐心地信服主所有的旨意。耐心地遵守圣约会令我们更加谦卑，更加渴望地去认识真理，并且容许圣灵能够指引我们走智慧的道，使我们蒙福、昌盛、得到保护。我的太太玛丽和我非常喜欢一位姊妹，她人生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教会某方面的事令她感到很困扰。她热爱福音，亦都热爱教会，不过心中仍然存有一些疑问。她在圣殿引证，在教会里面保持活跃，光大她的召唤，同时亦是一位美好的妻子和母亲。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尝试去做自己知道是正确的事，同时避免去做那些明知是错误的事。他忠信地遵守圣约，并且不断寻求。有时候他很感谢能够因为别人的信心而受到巩固。没多久之前，主教和他以及他的丈夫见面，主教邀请他们接受指派去圣殿道，为那些需要的人在圣殿接受替代的教义。这样召唤令他们感到惊讶，但是他们接受了，并且开始在主的屋宇里面服务。他们十几岁的仔最近参与家谱的研究，并找到一位还未完成圣殿教义的家人的名字。后来他们为那位家人和他的家庭接受了替代的圣殿教义。当他们跪在祭坛前执行引证教义的时候，这位充满耐心寻求了很久的姊妹在那一刻获得了一个非常个人的灵性经验。因为那一次的经验，他明白到在圣殿里面执行的教义都是千真万确的。他打电话给他的妈妈，告诉他知道这个经验，并且跟他说明，虽然他还有一些疑问，但是他知道圣殿是真实的，圣殿的教义是真实的，教会也是真实的。他的妈妈流下眼泪，感谢各位充满慈爱耐心的父，并且庆幸他的女儿能够有耐心不断地去寻求。耐心地遵守圣约会将天上的祝福带入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在主的这项应许中找到极大的安慰，藉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 虽然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每一件事，但仍然可以知道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正如纳尔逊会长今天下午所教导，我们可以发自内心深处去体会到摩尔门经确确实实是神的话语。我们的体会可以深切到我们不愿意有一天不去阅读摩尔门经。我们可以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可以知道要珍惜身为主的教会的成员这一项身份，每一个星期领受圣餐会帮助我们和家人得到平安。我们可以知道透过圣殿的交易，家庭确实可以永远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赎罪、悔改和宽恕的祝福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是主的先知，他和他的知理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都是先知、先见、启示者。我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兄弟，主给我们最高的赞赏可能就是知道祂信任我们，认为我们是配称的圣职持有人，是配称的丈夫和父亲。肯定的就是得到主的信任这个祝福是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的。信任这个祝福是来自从神服从神的律法，得到主的信任是来自我们忠于洗礼和神圣圣殿里面所立的圣约。当我们遵守主的承诺的时候，主对我们的信任就会增加。我很喜欢在古代和近代经文里面用心地正直这句说话去形容义人的品格。正义与否是一个人品格的基本要素。心地正直的人是值得信任的，因为正直是信任的基础。成为正直的人，意思就是说在生活各方面，你的动机、你的行为，无论是公开或者私底下，都是纯洁和正义的。我们做出每一个决定会增加或者降低神对我们的信任。在神给我们做丈夫和父亲的指派上，这个原则可能显现得最明确。身为丈夫和父亲，我们从先知、先见、启示者在家庭至全世界之文告那个文件里面接受了一项神圣的指派，这篇文件教导我们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负责主领家庭，父亲负责提供生活所需，父亲负责保护家人。要得到神的信任，我们就一定要以主的方式履行这三项神的指派的家庭责任。家庭文告里面进一步指出，主的方式就是要和我们的妻子以平等的伙伴一起完成这些责任。对我来讲，意思就是说，在这三项的责任上，如果还未和妻子有共识，我们就不会做任何重大的决定。要得到主的信任，第一步就是要信任主。先知尼非亲自示范了这种的承诺，他祈求说，主哦，我信赖了你，我必永远信赖你，我必不信赖肉臂。尼非全心承诺去实行主的旨意。尼非除了说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之外，亦都坚决承诺要完成他的工作。就好像这句说话他这样说，像主活着也像我们活着一样，除非我们完成主所命令的事，我们绝不下到旷野中的父亲那里去。因为尼非首先信任神，神先至信任尼非。 主祝福佢，将圣灵大大倾注于佢，祝福咗佢一生，祝福咗佢家人一生，祝福咗佢人民嘅一生。因为尼非喺爱同埋正义中，主令佢嘅家人同埋人民提供咗供养咗佢哋，保护咗佢哋，所以佢咁样写话：我哋过着幸福的生活。为咗代表女性对呢个主题嘅睇法，我请我两个已婚嘅女去帮我，我请佢哋用一两句说话讲下信任对佢哋嘅婚姻同埋家庭嘅生活有咩重要嘅影响。以下就系拉瑞哈尼斯同埋拉丽斯丁纳森林嘅讲法谂法。首先系拉瑞，对我嚟讲，其中最重要嘅就系知道我丈夫喺一日里面所做嘅选择，会显示出佢对我嘅尊重同埋爱。当我哋可以用呢种嘅方法互相信任，就会在我们家带来平安，等我们家一起享有养育家庭的欢乐。跟着就是拉利斯丁娜她的想法，信任一个人就好像对一个人有信心，没有信任和信心就会有恐惧和怀疑。对我来说，能够完全信任我丈夫，就给我们其中带来最大的祝福，就是平安，内心的平安。因为知道她真的讲得出做得到，信任带给你平安和爱，亦都会营造出比爱可以成长的环境。拉瑞和哈利斯丁娜从来没有看过对方所写的内容，我觉得很有兴趣的话，他们自己都认为有一位值得信任的丈夫，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家里面有平安和祝福。我的女的例子带出来就是说，信任这个原则在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里面是极之重要的。在我长大的家里面，我都享有同样以基督为中心家庭的文化，因为我父亲忠于圣职，他心地正直，值得全家人的信任。当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后生时候一个经验，描写了一个父亲如果了解真正是信任的基础，而且遵行这项的原则的话，会对家人产生有几咁长远的影响。当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开了一间专门做工场自动化的公司，业务就是到世界各地设计、制造和安置自动生产线。当我读中学的时候，父亲要我学下怎样辛勤工作，他亦都希望我由低做起去了解公司的业务。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管理园地和油油，我还记得很多工厂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当我升到高中之后，我升职去到厂房做事，开始学习怎样看蓝图，操作重型工具机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升了大学，然后传道。传道回来之后，我又回去工作，因为我要赚出年的学费。传完道之后，有一日我在工厂做事的时候，父亲叫我入去公办公室，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洛杉矶出差。这次是父亲第一次叫我陪他出差的，竟然他想我帮手代表公司。我们出发之前，为我做好准备，他就告诉我这个准新客的详细资料。第一，这个是跨国企业；第二，他想用最先进的自动化科技去更新全球的生产线；第三，我们以前从没有提供任何的工程服务或者技术；第四，他的采购的最高主管要求和我们见面，去看看他这个新工程的报价。这个会议对我来讲，在公司来讲是一个崭新的好机会。来到洛杉矶之后，父亲和我就去到这个主管的酒店开会，首先就是讨论这个工程的设计规格，跟着讨论就是操作的细节，包括物流和交货日期，最后的就是价钱和条件。这个就是最有趣的。这位公司的主管向我们解释，我们报价是这个工程所投标公司里面最低的。他然后很奇怪地告诉我第二低的报价的价钱是什么。跟着他问我们愿不愿意收回我们的报价，然后再交过。 他说我们的身价钱应该比第二低的报价刚刚低一点，然后他解释说我们可以和他平分两者之间的差距。他合情合理地说，那大家都有得赚，我们公司有得赚，因为报价高利润就多一点了。他公司又有得赚，因为他们还是和投标最低的公司做生意。当然他也都有得赚，因为做成生意从中他可以有抽点利润。然后之后他给我们一个邮箱号码，在哪里让 我们知道哪里寄他们要的钱。讲完之后他问我父亲说，怎么成不成交啊？令我很惊讶的，我父亲站起身跟他握下手，然后说他迟些才会再联络他。离开会议之后，我们上到租车，父亲转头跟我问，你觉得怎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说我不觉得应该要接受他的提议。跟着我父亲说，你不觉得我们对我们所有的员工有责任接多些生意，做多些事吗？当我考虑他的问题还未力地接答他的时候，他就答了自己的问题。他说，听着查理，只要你一次被贿赂贿赂，牺牲你自己的正直之后，就很难回头，所以绝不可以，一次都不可以。我分享这个经验，就代表我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第一次和我出差的时候，他教我这件重要的事情。我之所以分享，是要带出身为父亲的我们可以发挥出几咁长远的影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因为父亲心底的正直而几咁信任他。他在他个人的生活里面，对我的妈妈、他的仔女和所有和他共事的人都遵行一样的原则。兄弟，我今晚的祈求就是愿我们可以首先信任主，好像尼非的榜样一样，然后透过心底正直去得到主的信任，得到我们妻子和儿女的信任。当我们了解和实践这项神圣的原则，我们就会忠于我们所立的神圣圣约。我们亦都可以成功地在爱和正义中主领家庭，提供家庭生活所需，同埋保护家人免受世上的邪恶的侵袭。我谦卑地见证这件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在请会众和唱诗班一起唱《稳当根基》。在唱诗班之后，我们很高兴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的讲道，然后我很荣幸可以为你们讲道。
Thank you. An elderly man was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post office.
有一位老伯伯排队企喺邮局窗口前边等紧物邮票。有一个后生女注意到佢行路唔方便，提议教佢用买邮票机嚟悭翻啲时间。嗰一位老伯伯话：唔该晒，但系我宁愿排队。机器是不会问候我的关节炎。有时候跟一些关心我们烦恼的人谈下是有帮助的。我们都有个痛苦、忧伤和病的经验，这些灾难、悲惨、不幸的时刻可能会占据我们灵魂内部硬碟的记忆体的一大部分。讲到我们肉体的健康状况，我们都接受老化和疾病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我们会向了解骨肉身体的专家寻求中国。当我们受情绪或者心理疾病困扰的时候，我们会向治疗这类疾病的专家寻求协助。就好像我们会遇到肉体和情感上的考验一样，我们在今生亦都会遇到灵性上的挑战。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经历过见证之火发光发热的时刻，亦都可能试过觉得天父似乎非常遥远。我们都有经历过全心珍惜属灵事物的时候，但是亦都有可能在有一些时候，这些事物会显得无那么珍贵，无那么重要。今天我想讲一下属灵的健康，讲一下怎样令停滞的灵性得到医治和恢复活力。有时候灵性上的疾病是源自于犯罪或者是情感的创伤。有时候灵性上的崩溃是慢慢逐渐来到，几乎难以察觉，就好像一层层的沉积癌一样，灵性上的痛苦、忧伤会随着时间累积压住我们的灵魂，直到重到几乎无法负荷。例如这个情况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工作、家和教会里面的责任变得大到难以负荷，令我们看不到福音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觉得自己没办法再付出，或者没有能力再遵行神的诫命。但是即使灵性上的考验是在现实真的会发生，都不代表是没得医的。我们的灵性是可以得到医治的，即使是最深的灵性创伤，甚至那些看起来没得医的创伤都可以得到医治。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个年代并不缺少耶稣基督的医治力量，祂的医治大能可以改变今日我们的生活，就好像祂那个时代一样。只要我们有信心，祂就可以带领着我们，将我们的灵魂充满着天上的光和医治，同埋祝福我哋，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无论是什么引起我们的灵性疾病，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少了神圣之光。黑暗会减弱我们的视力，会令我们的视野模糊，认不出那些对我们曾经是很清晰明了的事情。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容易作出不智的决定，因为我们看不到路上的危险。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容易失去希望，因为我们看不到其实只要努力前进就会见到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另一方面，光会令我们看清事情的真相，帮我们辨认出真理和错误，辨认出事情的重要性。当我们身处在光里面，就可以根据真实的原则作出正义的选择。当我们身处在光里面，就会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因为我们有能力用永恒的观点来看待尘世的考验。只要我们走出这个世界的阴影，进入永恒的基督之光，就可以找到属灵的医治。当我们越是了解和应用光的教义的时候，就越可以保护自己免于遭受那些会在各方面困扰我们的灵性疾病，就会越有能力成为一个活力充沛、勇气十足、充满爱心又谦卑的神圣圣职持有人。这样我们会成为我们敬爱的永恒之王的真正门徒和仆人。耶稣基督讲到，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凡是谦卑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经历和分享基督的光。这些光会越来越明亮，直到最后会驱散最深沉的黑暗。即是说，救主会散发出一股能力，一股强烈的影响力，这股能力从神面前发出，充满无际的太空。由于这股能力会启发、鼓舞、照亮我们的生活，经文往往会称之为光，但同时亦称之为灵和真理。我们在教义和圣约里面读到，主的话就是真理，凡是真理就是光，凡是光就是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这项深刻的见解，光就是灵，就是真理，这道光照耀在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灵魂上面，不单止充满希望，还很重要。每一个听从灵的声音的人，都会充满着基督的光，并且蒙得启发。基督之光充满宇宙，充满大地， 而且可以充满每一个人的内心。神是不偏待人，祂的光是给全人类的，无论大、细、贫或者富，生活优越亦或是地位低下都有份。只要你敞开心思意念来接受基督的光，并且谦卑地跟从救主，就会得到更多的光。靠住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更多的光和真理，直到你的生活排除一切的黑暗。神会开启你的眼，神会赐一个新的心给你。神的爱、光和真理会令幽眠的事物复苏，令你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获得新的生命。主应许过，如果你们的眼睛专注于我的荣耀，你们全身必充满光明，你们里面必没有黑暗。那充满光明的身体了解万事，这个就是灵性疾病的最终解药。当光一出现，黑暗就会消逝。但是主是不会强迫我们接受祂的光。如果我们甘于停留在黑暗，我们的心就会很难去改变。如果想改变发生，我们一定要主动容许光进入。我在担任航空公司机长围绕着地球飞的时候，我成日都因为神美好完善的创造而惊叹，而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就特别令到我着迷。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实物课程，可以解释黑暗和光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每24个钟头之内，黑夜就会变成日头，日头就会变成黑暗。那什么是黑夜呢？黑夜只不过是一个阴影。即使是最黑暗的夜晚，太阳都不会停止散发光芒，太阳依然会继续照耀光明，但是地球就有一半的地方是处于黑暗之中，没有光就会造成黑暗。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我们不会沮丧担心太阳是熄灭了，我们不会以为太阳已经不在这里，或者已经死了，或者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了解自己正处于阴影之中，而地球是会继续转动，我们最终会再次见回阳光。黑暗并不代表光不存在，很多时黑暗只是意味着我们不是站在正确的地方去接受光。在最近的日食里面，很多人都想尽办法在光天白日之下去到那里由月亮所造成的很窄的阴影之中。同样属灵的光都会不断照耀神的所有创造，撒旦会竭尽所能地制造一个阴影，或者将我们赶去我们自己所制造的阴影之中。他会迫使我们自己蒙蔽光， 创造日食，将我们推进祂黑暗的洞穴里面。属灵的黑暗会在人的周围拉起遗忘的帷幕，甚至那些一度行走在光入面因主而喜乐的人都不可以幸免。但是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当中，神都会垂听我们这项卑微的恳求。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阿尔玛时代当中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属灵的事物，同埋由于他们的不信，神的光和真理没办法进入他们的灵魂，以致他们的心地还硬。各位兄弟，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在正确的地方去看和感受到耶稣基督福音的神圣之光和真理。即使黑夜降临，世界似乎是一片黑暗，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行走在基督的光之中，遵守祂的诫命，并且勇敢为祂的存在和祂的大能作见证。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以及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无论你是麦基洗德圣职的持有人，亦或是亚伦圣职的持有人，你就是光的持有人。要继续去做那些你知道可以培养他的神圣之光的事情，举起你们的光，同埋等这道光照在人前，不是为了等人看到之后去赞赏你，而是为了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亲爱的兄弟，你们就是主手中的工具，目的是将光和医治带给天父儿女的灵魂。或者你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医治灵性患病的人，就好像邮局员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帮手医好关节炎的人一样，或者你自己都面临着灵性的挑战，但是主已经召唤了你，他已经赐了权柄和责任给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已经赋予你他神圣圣职的能力，去将光带进黑暗，去提升和祝福神的儿女。神已经复兴了他的教会和他宝贵的福音来治愈心灵创伤，他已经预备了通往灵性健康的道路，令停滞的灵性得到医治，可以迈步前往充满活力的属灵健康。每一次你透过谦卑的祈祷将心转向神，就会体验到祂的光。每次你在经文里面寻求祂的话语和旨意的时候，这道光就会越来越明亮。每次你注意到有需要的人，并牺牲自己的舒适来伸出爱心援手，这道光就会扩展膨胀。每次你拒绝诱惑选择纯洁，每次你寻求或者给予宽恕，每一次你勇敢为真理作见证，这道光就会驱散黑暗，吸引到寻求紧光的人。想下你自己的经验，想下你在为神和为同胞服务的时候，神圣的光已经照耀在你的生活，无论是在神圣的圣殿、在圣餐台前、在安静沉思的祷告时刻、在家庭聚会、 或者在執行某一項聖職服務的時候，請你和家人以及朋友，特別是和正在尋找光的青少年分享這些時刻，無論你是一個丈夫、父親或者朋友，我們這些年輕人需要聽到你們所說的話，這一道光帶來了希望和醫治。就算这一间房充满黑暗，基督的光会带来希望、幸福，同埋都会医治一切灵性创伤或者疾病。经历过这一种净化提炼影响的人，都会成为世界之光手中的工具，去将这一道光带给其他人。他们会感受到拉摩拿王的这个感觉，这光将喜乐注入他的灵魂，黑暗的云散了，永生之光在他灵魂中点燃。我亲爱的兄弟，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努力去寻求主，直到他永恒生命的光红红地燃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即使处于黑暗之中，我们的见证都可以变得巩固和坚强。我祈求并且祝福各位可以成功地去履行各位身为全能之神的圣职持有人的目标，同埋可以喜悦咁样持有佢嘅神圣之光，奉耶稣基督嘅圣名，佢系我哋嘅夫子，阿门。
持有神圣职亲爱嘅兄弟，今晚我。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人，今晚我希望可以讲关于主所用的美好方式去领导他在地面上的国度。你们已经知道基本的要点，我祈求圣灵会向你作见证。当我讲及这几点的时候，第一，耶稣基督是地面上教会的元首；第二，今日他透过启示向被召唤为先知的人说话，去领导他的教会；第三，他向古时的先知启示，现在都会而且会继续；第四，他向先知领导下服务的人赐予证实的启示。在这些基本要点，我们了解主领导祂教会的方式，需要所有在世上侍奉祂的人拥有极大和坚定的信心。例如，要有信心才能够相信复活的主在这里看顾祂国度每日的细节。要有信心才能够相信祂召唤不完美的人在重要的职位服务。要有信心才能够相信主完全了解他召唤的人，包括他们的能力和潜能，所以他不会召唤错人。这一点可能令在座的一些人微笑或者摇头，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召唤可能是一个错误，而有些人就想起自己认识的某些人似乎不适合他在主角度的职位。我给这两种人的建议是，在你更能够看到主看到的东西之前，请延迟你们的判断。你需要做出的判断反而是你拥有能力去接受启示，并无惧按照启示采取行动。你需要信心去这样做，而且更需要更大的信心，相信主召唤不完美的仆人去带领你。 我今晚的目的是要建立你们的信心，在你们为神服务的时候指引你们，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建立你们的信心，主会启发由祂召唤不完美的人作为你们的领袖。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这种信心对于主的教会和国度的成功并不重要。不过无论你在圣职服务链的位置在哪里，由主的先知到刚刚获得亚伦圣职的圣职持有人，这种信心是重要的。等我们由信心对于教师定额组会长的意义开始，对他来说有信心他是由主亲自召唤，知道这位教师的弱点和长处是很重要，他必须有信心提出这项召唤的人是藉着神的灵得到启示，他的知理和定额组成员需要有同样的信心无惧，而且信任跟随他。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见到一个男仔和他的执事定额组会长团一起坐，我就见到这样的信心。他是会长团刚刚召唤的秘书，这个年轻的会长团一起商议，他们讨论了几个方法去达成主教的要求，将一位教不活跃的男仔带回来教会。他们祈祷和讨论之后，就指派秘书去这个男仔屋企，邀请这位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的男仔。这个秘书不认识这个男仔，但他知道这个男仔的父母其中一位是教不活跃的成员，另一位就不是成员，还有不太友善。这个秘书感到焦虑但不恐惧，他知道神的先知已经吩咐圣职持有人将迷失的羊带回来，他听到他会长团的祷告，他听到他们一致同意这个男仔和他的名字。我看着这个秘书走到街上，向着这个教不活跃的男仔屋企行，他行得很慢，好像要行入危险的地方。在半个钟头之后，他在回程的时候，他和个男仔一起开心微笑地行。我不知道他当时知不知道他是凭着信心出去，相信自己做紧主的差事。他一直保持这个信心，信心随着他逐年成长，成为传教士、父亲、男青年领袖和主教。等我们讲一下这种信心对主教的意义。主教有时候蒙召唤去为熟悉他的人服务，召会成员多少都知道他的人性弱点和灵性长处，也都知道知会有其他人可以蒙得这个召唤，好像那些看落接受更加好的教育、更成熟、更友善或者是外貌比较好的人。这些成员必须知道主透过启示召唤主教，如果没有成员的信心，神所召唤的主教会比较难获得他需要的启示去帮助成员，没有成员的信心去支持他，他是不会成功的。幸运的是相反亦都是一样，想下主的仆人便雅敏王带领他的人民悔改，虽然他有人性的软弱，因为人民有信心便雅敏王是神所召唤，和他的说话是来自神，他们的心被软化。你们记得人民讲过，是的，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那灵使我们或我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领袖如果要成就主的事工，人民就必须将对他在神所召唤的信赖超过对他的软弱和人性缺点的看法。你们记得便雅敏王 怎样解释他的领导职位。我要你们上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怕我，或以为我超乎常人。我跟你们一样受制于身心的各种弱点，但我由人民推选，由我父亲安立，并由主的手让我作者人民的统治者和国王。他以无比的大能眷顾我，保护我，使我能以主赐我的一切能力、意志、力量来为你们服务。你在主教会中的领袖，对你来讲似乎是软弱的凡人，亦可能是坚强并且受启发。每个领袖都是有这些事情的。事实上，每位领袖都是混合了那些特质，甚至更多。主的仆人蒙召唤领导我们，当我们能够以主召唤他们的时候，眼光看待他们，能够帮助他们。主完全看清他的仆人，他看到他们的潜力和将来，而且他知道可以怎样改变他们的本性。主亦知道透过他所领导的人所有的经验会怎样改变他们。你们或者已经体验过你蒙召唤去服务人，令你变得更加坚强。我曾经蒙召唤担任年轻单身成人的主教，我不确定主的目的是倾向我帮助他们改变他们，或者知道他们可以改变我。我有些不明白那个招大多数的年轻人表现好像我是神特别为他们召唤，他们看到我的弱点，但是就没有受影响。我记得有一位年轻人问我关于他教育选择的意见，关于一间很好的大学，我给了一个建议他。一个星期之后，他约我面谈。他入来办公室的时候问了一些令我惊讶的问题。主教，我们可不可以先祈祷再谈？我们可不可以跪低？我可不可以由我祈祷？他的要求令我很惊讶，但是他的祷告更加令我惊奇。他的祷告是类似这样：天父，你知道艾灵主教上星期给了我一个意见，但是这个建议行不通。真的发生了的，请你启发他，等他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你们现在可能会笑，但是我当时没有笑。他已经知道主要他做的事，但是他尊重主教会的主教职位。他亦可能希望我有机会能够自信在这个召唤中接受启示。真的，他的方法成功了。当我们站起身然后坐低，启示就临到我。我告诉他知，我感觉到主想他做的事。他当时只有18岁，但是在灵性上很成熟。他已经知道自己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去找主教，但是他学到，就算他主的仆人有人性的弱点，他都是要支持主的仆人。他最后成为一位支联会会长，和铭记我们一起学到的一课。如果你有信心，主透过启示由他召唤的不完全仆人来领导他的教会，主就会为他的仆人，亦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我在这个经验学到，我们服务的人有时候比我们更有信心，在主的服务中带来启示。我还学到另一课，如果这个男仔在我第一次没有给他好建议的时候就论断我，他就不会再问我，因为他选择不论断我，他就得到他渴望的确认。不过这个经验中还有一个令我受益的教训，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向支会的任何人讲我一开始没有给他好的建议。如果他这样做，就可能令支会的人减低对主教灵感的信心。我尽量不去论断主的仆人，或者提及他们明显的缺点，而且我尽量以身作则教导自己的孩子。 雅各富士德会长提出了一个我尝试应用在我生活的信念，我希望你们分享。我们需要支持拥护当地的领袖，因为他们以蒙召唤和蒙拣选，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获得主教或分会长、支联会会长或传道部会长以及总会会长和他的同工等人的忠告。这些弟兄们没有主动要获得他们的召唤，他们也都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是主的仆人，经由受有权获得启发的那些人而蒙他所召唤。这些人被召唤受到同意支持并被按手选派，因此我们有义务要支持保拥护他们。不注重教会领袖使得许多人的灵性衰败堕落，我们应当不要注意那些被召唤来主领我们的人身上的瑕疵、缺点或短处，并支持他们拥有的职位。这个忠告在任何情况下都祝福神的仆人。在主的教会早期，先知约瑟斯密身边的领袖开始谈论先知的过失，虽然他们都目睹和知道先知是主前的地位，但是他们这种批评和嫉妒的风气就好像瘟疫地蔓延得很快。其中一位十二使徒为大家树立了信心和忠诚的标准。如果我们要在主的国度服务，就必须有这些标准。这段记录是这样的，几名长老在圣殿召开会议，请来那些认为约瑟斯密是罪恶的先知的人，打算指定大卫韦德茂为教会的新领袖。伯汉扬听完他们对先知的非难后，站起来见证，约瑟是一位先知，我知道这是真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指责他或诋毁他，但他们不能诋毁神所指派的先知，他们只会毁灭自己的权柄，切断他们与先知及神之间的联系，陷自己于地狱中。在我们的服务中，我们同主有一种联系，由我们在国度中服务的位置开始，往上连结到蒙召唤主领我们的圣职领袖，一直连到同主连结的先知。我们需要信心和谦卑，才能够在自己蒙召唤的位置上服务，信赖主召唤了我们和主领我们的人，并且要完全的信心支持他们。有些时候就好像在加德兰的日子，我们需要伯汉扬的信心和正直，站立在主召唤我们的位置上，忠于他的先知和他召唤的领袖。我郑重但喜悦地向你们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掌舵，他领导他的教会和仆人。我见证多马孟孙是世上唯一持有并运用所有神圣圣职权约的人，我亦为所有在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乐意服务的谦卑仆人祈求祝福。我见证约瑟斯密见过父神和耶稣基督，他们曾经对他说话，圣职的权约已经复兴去祝福天父所有的儿女，在主的伟业里面是我们的使命和附托，在我们自己的位置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兄弟，我们很感谢你们今晚的出席，我们同样很感谢唱诗班提供了这些启发人心的音乐，也很感谢所有有份协助准备这场大会的人。唱诗班会献唱闭会唱诗，为先知祷告来结束这场大会。闭会祈祷是70元洛菲尔皮洛长老。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天上嘅父，喺呢一场圣职大会嘅结尾，我哋感谢你，赐俾我哋所感受到圣灵嘅感觉。我哋好感谢我哋有先知呢啲先见启示者嘅教徒同埋带领。我哋感谢有复兴嘅福音。感谢圣职的权柄透过先知复兴，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他的知理和十二使徒定一组。父，我
们
想向你表达我们的感谢，感激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能够服务他，也都感谢他给我们的邀请去跟随他。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